认识圣经。认识上帝的话，将上帝的话带到全世界。本节目是由认识圣经机构和环球广播电台联合制作。
各位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收听认识圣经，我是麦奇牧师，好高兴又在空中和你见面。如果你对我所分享的内容有什么意见的话，或者有什么疑问呢，请你记低它，然后和我联络。上一集呢，我们就讲到尼希米记的2章19到3章14节。今次我们就会看一看尼希米记的3章15节去到4章的第5节。还记不记得上一次呢，我们读到尼希米记3章1到14节的时候呢，我们就看了部分城门的建造。今日我哋呢就再睇埋城墙嘅其他嘅部分喎。咁喺尼希米记嘅3章15节，管理米斯巴各河西的儿子沙伦修造全门、立门、盖门顶、安门线和山锁，又修造靠近王园西罗亚池的城墙，直到那从大卫城下来的台阶。那全门呢？就是指主耶稣对井旁的妇人所讲的活水泉源。在约翰福音的4章14节，人若喝我所赐的水就永远不渴，我所赐的水要在他里头成为泉源，直涌到永生。在约翰福音的7章38、39节呢，也都记载了耶稣基督在住棚节站起上来，然后讲话，信我的人就如经常所说，从他腹中要流出活水的江河来。耶稣这话是指着信他之人要受圣灵说的，那时还没有赐下圣灵来，因为耶稣尚未得着荣耀。在罗马书的8章9节，保罗又这样说，如果神的灵住在你们心里，你们就不属肉体，乃属圣灵了。人若没有基督的灵，就不是属基督的。因此传门就教导我们，神的灵住在每一个信徒的里面，因为他需要被圣灵充满。当一个信徒被圣灵充满的时候，他不单止是一个井，而是涌出生命活水的泉源，能够成为多人的祝福。今天我们每一个人都应该成为他人的祝福。第七个门呢，就是水门了。在尼希米记的3章26节，尼提令住在俄斐勒，直到朝东水门的对面和突出来的城楼。水门就是将水引到去城里面的门，有一个水管能够将部分的水运到去城的里面，其余的水呢就由水门那里运入来。水门又代表什么呢？水门就象征神的道。当我们读下去的时候，我们就会看到以斯拉在水门那里建立了一个讲坛，他将神的话语读给大家听。他选择这个地方当然不是偶然的啦，是具有象征意义的。新约讲得很清楚，神的道就好像水一样这样洗净我们。在约翰福音的15章第3节，主耶稣讲过，现在你们因我讲给你们的道已经干净了。今日在约翰福音的17章17节，主耶稣祈祷的时候呢，这样说过，求你用真理使他们成圣，你的道就是真理。水门是象征神的道，我们能够被神的话语洗净，只有透过这个门才能够传福音。我们都要成为担水的小孩子，将水呢带给那些口渴的人饮。诗篇119篇第9节就这样说，少年人用什么洁净他的行为呢？是要遵行你的话。最令人惊讶的就是水门是不用复修的。显然当其他的城门和城墙被毁的时候，水门仍然是完整的。是不是真的不可思议呢？水门是不需要复修的。这个就告诉我们知道神的道是不需要复修的。 因为神嘅道系完全嘅。今日有好多人努力想证明圣经系神嘅道，亦都有好多人努力想证明圣经唔系神嘅道。咁我开始服侍嘅时候咧，系做辩护嘅服侍，我好努力想证明圣经系神嘅道。后嚟我就明白，我唔需要去证明啲乜嘢，只需要传讲就可以啦。圣灵系会动工嘅，我已经有确据同埋结论，圣经就系神嘅道。嗱，神嘅道今日可以为你做啲咩呢？呢一个亦都唔需要我薄弱嘅证明，因为圣经自己会证明自己。我啱啱喺教会牧养嘅时候咧，有一位牧师就对我讲啦：，你唔需要捍卫神嘅道，神自己会证明佢嘅道。嗱，就好似喺你屋企嘅后院里边，如果有一只狮子关喺个笼里边咧，你唔需要派人去守护呢只狮子，防止咧附近有啲猫咧走入嚟。你只需要打开佢，狮子就会保护自己噶啦，佢会处理呢啲猫嘅。嗱，今日神嘅道就系咁样啦。我哋要努力传福音，神嘅道系唔需要修复嘅，亦都唔需要软弱无力咁样去捍卫。神只要我哋去传福音。跟住咧喺尼希米记嘅三章二十八节，从马门往上，众祭司各对自己的房屋修造。马呢就是战士所骑的动物。在撒加利亚书的一章八节提到有一个人骑着一匹红马，在他的后面呢又有红马、黄马和白马。在启示录的六章第四节呢也都这样记载过，就另有一匹马出来，是红的，有权柄给了那骑马的，可以从地上夺去太平，使人彼此相杀，又有一把大刀刺给他。嗱，呢个系象征性嘅马，系要嚟作战嘅力量。主耶稣骑住嘅系一匹嘅小驴驹进入耶路撒冷，耶稣并唔软弱，因为佢所骑嘅系君王嘅坐骑。嗱，当时咧啲人并唔会认为驴咧系低贱嘅动物，只系喺战争嘅时候先至会骑马嘅啫。马系战争嘅象征，马门系代表今日信徒军人嘅职分。在以弗所书的二章六节这样记载过，他又叫我们与基督耶稣一同复活，一同坐在天上。这个伟大的真理是这一卷书的第一个部分。跟着在以弗所书的四章一节就这样讲，行事为人就当与蒙召的恩相称。我们的头是在天堂，我们的脚呢就却是踏在地上行走。不单止是这样，在以弗所书的六章十一节，要穿戴神所赐的全副军装，就能抵挡魔鬼的诡计。嗱，呢个系一个属灵嘅战争。跟住咧，喺以弗所书六章嘅十二节就咁讲：，因我们并不是与属血气的争战，乃是与那些执政的、掌权的、管辖者幽暗世界的，以及天空属灵气的恶魔争战。嗱，我哋并唔系同属血气嘅争战，乃系同属灵嘅恶魔去争战。当我写这个广播稿的时候，我对神的话越来越有兴趣，但亦都面对不少的反对声浪。保罗曾经讲过相似的说话，因为有宽大又有功效的门为我开了，并且反对的人也多。我从来就不知道哪些人呢竟然会成为我的敌人。一直去到我开口传讲神话语之后，我才发现真的想不到，本来应该支持神话语的人呢竟然会来攻击我。他们呢会说自己是基督徒，你可能会觉得他们应该没话讲啦，应该闭嘴啦，但是他们呢却是一直这样严厉地批评呢我这个圣经教导的事工。因为有很多的敌人，所以呢我们必须要穿戴神所赐的全副军装。经文告诉我们知道要拿起圣灵的宝剑，这个就是神的说话，这个亦都是我们唯一要用的武器。在提摩太后书的二章三节，你要和我同受苦难，好像基督耶稣的精兵。这一节经文讲到身为基督徒是要打仗的，如果你不去打仗，你可能就没有为主站出来，因为有很多的地方战火已经越来越激烈了。如果你为主站出来，就有人想将你除去的。神的儿女正是面临一场硬仗。 在尼希米记的三章二十九节，其次是真麦的儿子撒督对着自己的房屋修造，其次是守东门是加尼的儿子是玛雅修造。东门就让我们充满了兴奋和期待。东门在耶路撒冷的东边，是朝头早第一个打开的门。现在的耶路撒冷的东门就已经被封闭了。有人认为主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会在东门那里进入，但是圣经没有这样讲过。圣经指出耶稣是会进入金门，金门并不是城墙的门，而是在圣殿里面。虽然东门已经是封闭了，他曾经是每日最先打开的门，因为他是正面对着太阳升起的方向。看守城门的人整夜都会在城墙上面来往这样巡视。在清晨的时候他就来到东门，看着地平线上面升起上来的第一串的曙光。信徒都应该聚集在东门，因为地平线已经出现曙光了，太阳即将升起了。但是在太阳升起之前，明亮的星辰是会出现的。在帖撒罗尼加前书的四章十六十七节，因为主必亲自从天降临，有呼叫的声音和天使长的声音，又有神的号吹响，那在基督里死了的人必先复活，以后我们这活着还存留的人必和他们一同被提到云里，在空中与主相遇，这样我们就要和主永远同在。这个就是讲到被提的事。圣经这样讲，在太阳升起之前主耶稣要带着属他的人离开这个世界。今日的曙光已经是可以见得到了，但是什么时候才是被提呢？就没人知道。有人就估某年某月的某一日主会再回来，他们就好像有一条私人的专线可以直达天堂，但是我们就没有这样的管道可以知道。圣经就告诉我们主会再来，然后教会会被提。现在已经是黑夜已深的时候，我们应该聚集在东门等候微微的曙光的出现，我们就因此而充满了盼望了。在尼希米记的三章三十节，其次是示利米雅的儿子哈拿利亚和撒拉的第六子哈乱又收一段，其次是比利加的儿子米舒兰对着自己的房屋修造。这节经文是很有意思，米舒兰只是对着自己所住的房屋修造。亲爱的听众朋友，你或者不能够向全世界做见证，不能够向邻居做见证，但是你总要向家人做见证，你可以传福音给你的家人知道的，全家得救是一个福气，而你的责任呢，就是将福音传给他们听。有一个人这样说，我觉得我应该要他们得救。那这样讲法呢，我就不同意了。他的责任应该是让他们能够听到福音，信或者不信是他们和神之间的事情。米舒兰只是对着自己的房屋修造，这个就是神要他所做的事，神亦都记录低落来。跟着在尼希米记的三章三十一节，其次是银像马基亚修造都利提令和商人的房屋，对着哈米佛甲门直到城的角楼。哈米佛甲就是检阅或者登记的意思，当外地的人来到耶路撒冷就必须要有签证，他们要在这个门那里完成登记的手续，这个亦都是检阅军队的门，当军队打完仗由战场那里回来的时候必须要穿过这一道门。大卫就在这里检阅由战场回来的士兵，你估下他有几咁爱他们呢？他们亦都好爱大卫，他们绝大多数的人都甘心情愿为大卫去牺牲性命的。当这些的战士这些士兵穿过这个拱门的时候，大卫就在那里感谢这些伤痕累累的士兵，因为他们没有私心，而且是忠心紧紧地跟随他在战场上面应用地作战。在帖撒罗尼加前书的第四章看到我们会被提到去空中同主相见，有人就说了，唉，真是太好了。没错，真是好好。但是听众朋友，你知不知道 喺被提之后，我哋就要站立喺基督嘅审判台前。喺哥林多后书嘅五章十节，因为我们众人必要在基督台前显露出来，叫各人按着本身所行的，或善或恶受报。嗱，这个审判同启示录二十章嘅十一节到十五节嘅白色大宝座面前嘅审判系唔一样嘅，只系有信徒会出现喺基督嘅审判台前，因为呢个同救恩系冇关系，呢个系同奖赏有关系。信徒会因为自己所做嘅事咧得到赏赐。嗱，如果你仲未得救咧，你就唔会企喺嗰度。嗱，唔理好坏，你都会按照所做嘅嘢咧得到赏赐。喺哥林多后书嘅五章十一节咧，又咁样提过：我们既知道主是可畏的，所以劝人。嗱，保罗就系咁讲，我希望自己能够唔停咁样咧去做，因为咧我要向主耶稣交账。喺律法之下，犹太人咧只系俾神有一日嘅时间，但系咧我哋嘅主就咁讲，唔理我哋做啲乜嘢，都要为主而活。嗱，佢唔在乎我哋喺度咧洗紧碟啊，定系咧喺度咧做紧其他嘅工作。有人就话啦，即使咧你喺度咧挖水沟啊，你咧都要咧挖一条非常直，并且咧系似水沟嘅水沟，使到神啊，我哋嘅神能够一眼咧就能够睇得到。嗱，原来有一日主耶稣要睇我哋所做嘅事情，佢会咧好详细咁样咧去检视我哋喺地上边系点样过生活。这个就是哈米佛格门的象征了。大卫知道他的兵伤痕累累，也都知道他们所做的一切事情。有些时候他会由士兵当中叫出一个人来对他说，我要赏赐给你。同样有很多默默无声的基督徒都会被主耶稣叫出来，记在耶稣基督的审判台前得到赏赐。一般人会以为传道人、宣教师、教会的长老、主学的老师会得到奖赏比较大一点，比较多一点，但是我就认为最大的赏赐是给那些默默无名为主而活的圣徒。有一日我们都会来到这个哈米佛格门，因此我们更加要认真检视自己每一日的生活。在尼希米记的三章三十二节，银匠与商人在城的阁楼和阳门中间修造。我们已经看过十个门，现在要回到去阳门那里。我们已经将耶路撒冷的城墙行了一个圈，现在就回到去原始的起点。阳门是象征基督的十字架，我们由基督的十字架开始，现在由基督的十字架那里结束。基督的十字架是最重要的。我相信我们会一直去讲阳门直到永远，因为在2000年之前，主耶稣基督就在阳门那里为你为我的罪而舍命。我们在前面已经看到尼希米是一个足智多谋的人，他运用了特别的策略重建耶路撒冷的城墙。当我们绕着城墙去行走的时候，看到不同的人分派在不同的区域，每个人负责一部分，于是城墙同时开始建造。跟住嘅第四章，我哋就见到佢哋设法咧，就由过往起唔成嘅城墙嗰度咧开始继续建造。敌人就发现咗佢哋啊，原来嘲笑嘅武器咧唔可以阻止佢哋继续工作，于是佢哋采用新嘅方法，想阻止佢哋重建嘅计划。喺尼希米记嘅第四章第一节，森巴拉听见我们修造城墙就发怒，大大怒恨，讥笑犹大人。嗤笑的工作是不能够阻止他们，所以他们的工作仍继续进行，敌人就使用在其他人面前去嗤笑他们，看看可不可以达到目的，他们嘲弄神宝贵的百姓。跟着在第二节，对他弟兄和撒玛利亚的军兵说，这些软弱的犹大人做什么呢？要保护自己吗？要献祭吗？要一日成功吗？要从土堆里拿出火烧的石头再立墙吗？敌人所问的都是相关的问题，也都是以色列百姓要问自己的问题。他们怀疑这样的工作是不是能够真的完成的，敌人呢就用嘲笑作为武器。在第三节那里就这样记载， 亚扪人多比亚站在旁边，说：他们所修造的石墙，就是狐狸上去也必似倒。那亚扪人多比亚咧就好中意咧讲嗰啲俏皮话，即系开玩笑啦。佢咧于是咧用啲又幽默又有嘲笑嘅说话咧嚟对佢哋讲：狐狸嘅脚步咧就好轻盈嘅，可以喺地上行走咧而唔留下一啲嘅脚印，所以咧佢哋应该喺墙上边奔跑咧而唔会破坏墙面嘅。嗱，多比亚嘅意思就系咁讲：呢啲咧软弱无力嘅犹大人所建造嘅城墙咧。就是连那些脚步轻盈的狐狸呢都能够踩冧噃。毕竟有些的工人呢是银匠、是药剂师和妇女，敌人呢真是会挖苦他们。对于这些埋头苦干的人来讲呢，敌人的说话真是使到他们泄气。那尼希米他又怎么做呢？他唯有祈祷了。在尼希米记的四章四到五节就这么说：我们的神啊，求你垂听，因为我们被藐视，求你使他们的毁谤归于他们的头上，使他们在老道之地作为掠物，不要遮掩他们的罪孽，不要使他们的罪恶从你面前逃去，因为他们在修造的人眼前惹动你的怒气。一心想要阻挠重建的人就是神的敌人，亦都是犹大人的敌人。这个是根据律法的祈祷来的。在律法之下，犹大人是有权要求公义的，他们可以要求神施行公义的审判在敌人的身上。神打算这样做，神并没有改变过，但是主耶稣却是要求基督徒做一些相反的事。在以弗所书四章的三十二节就叫我们不要用祈祷去作一个报复。经文这么说：并要以恩慈相待，全怜悯的心彼此饶恕，正如神在基督里饶恕了你们一样。咁又在罗马书的十二章十九节这样讲过：亲爱的弟兄，不要自己申冤，宁可让步，听凭主怒，因为经常记着，主说：申冤在我，我必报应。将事情交托给主耶稣，他会帮我们处理的了。如果我们想要自己处理的话，就表示我们没有靠信心而去行事。我就认为有些事情我们是可以处理的，但是从经文那里看呢，有时候也都需要责备的。保罗话给哥林多人听，话给他们应该要处理教会里面的罪。在提摩太后书的四章二节也都这样记载过：务要传道，无论得时不得时，总要专心，并用百般的忍耐，各样的教训责备人、警戒人、劝勉人。责备呢就是使到人认罪，警戒呢就是警告，劝勉呢就是安慰的意思。神的儿女必须要使用神的宝剑，也都即是神的道。这一把宝剑呢要刺入我们生活里面的败坏和错误的当中，可以安慰破碎的心灵，就好像激烈的乳香一样。在必要的时候就要责备的了。求神帮助那些呢不忠心的传道人。今日人的耳朵呢开始痕，只是想呢听到一些老师在这里讲道，但他们呢喜欢听那些没有意义但是好听的说话，他不喜欢听一些对付内心有罪的说话。因此很多的教会只会讲一些好听的说话。没错啊，圣经有好多好听嘅说话，但系咧，亦都有啲听唔入耳嘅说话。好多人咧都唔中意听嗰啲所谓忠言，却系逆耳嘅说话。喺律法之下，人系可以求神喺敌人嘅身上施行公义嘅审判。听众朋友啊，请你记住，同神嘅百姓为敌嘅就系与神为敌。咁好啦，由于时间关系咧，我哋嚟到呢度咧就要告一个段落。咁喺下一个节目里面呢，我哋会继续查考尼希米记，请你准时候收听。咁我哋认识圣经呢个节目，希望每一个听众都能够更加明白神嘅话语，并且能够成为信服同埋传扬神话语嘅人。所以喺里面同大家所分享嘅内容係我对圣经嘅理解。因此如果呢你对当中有一啲嘅唔明白嘅地方，又或者呢是你有你一啲嘅睇法想同我分享嘅呢，你都可以写信俾我㗎。 我乐意咧同你再作一啲嘅解说啦，或者咧去再一啲嘅讨论。咁啊，如果喺你生活里边遇到难处，咁希望我哋喺祈祷当中纪念你嘅需要，咁你写信俾我哋啊。如果喺你生活当中有见证想同我哋分享嘅话，我哋咧都欢迎你写信俾我哋，让我哋知道，以至咧我哋可以一齐同你去将荣耀归俾神。咁啊，当然啦，如果你对我哋认识圣经呢个节目有一啲嘅提点，有一啲嘅改善嘅建议，我哋更加欢迎嘅。咁你写俾我哋嘅信咧，可以喺电台之后所报嘅地址，请你抄低佢，然之后注明认识圣经，又或者咧系写俾麦奇牧师收，我都可以收到你嘅来信嘅。我会尽快咁样回信俾你嘅。嗱，而家透过网络，你都可以收听我哋认识圣经呢个节目，所以我好欢迎你使用唔同嘅频道嚟收听，同我哋一齐嚟学习圣经，并且将神嘅话语活喺我哋嘅生活嘅当中。咁如果你系透过网络去收听我哋节目嘅话咧，你都可以透过网络平台上所公布嘅网址同我哋取得联系，我哋会尽快回应你嘅需要嘅。咁好啦，再一次欢迎你收听我哋嘅节目。咁我哋下一次节目时间再见啦，愿神赐福与你。